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天主慈悲主日弥撒讲道中指出，天主的慈悲让我们向他人的苦难敞开大门。教宗在主日领念天皇后喜乐经中强调，在危机中我们触摸复活主的伤痕。教宗再次提到在乌克兰的冲突，复活节该当停火，顺应民众对和平的渴望。哈萨克斯坦阿鲁木图主教坚信，教宗来访将取得丰硕的成果。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世教会于4月24日复活期第二主日庆祝天主的慈悲。教宗方济各当天上午10点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参与了由圣座促进新福传委员会主席费西凯拉总主教主持的弥撒。教宗在弥撒中讲道，其内容焦聚于耶稣复活后三次对门徒们说的愿你们平安这句话。
Le parole che rivolge loro sono ritmate da un saluto che compare nel Vangelo odierno ben 3 volte. Pace a voi. Pace a voi è il saluto del risorto che viene incontro a ogni debolezza e sbaglio umano.
教宗说，基督徒在天主慈悲的话语中看到，首先是给予喜乐，然后赐予宽恕，最后在所有的困苦中施予慰藉。教宗指出，耶稣在复活的晚上向门徒们讲话时，他们充满了喜悦之情。教宗解释道，耶稣死后第三天，门徒们因恐惧而聚集在一起，他们抛弃了受苦受难的老师之后，被一种失败感所困扰，因此他看到耶稣的面容时，他们应感到羞愧。可是，耶稣祝福的平安让他们的注意力从他们自己身上转移到了耶稣身上。基督没有责备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向他们展示了他固有的慈悲。这慈悲让他们恢复活力，以平安充满他们的心，使他们成为新人，因宽恕得到净化。教宗补充道，耶稣带来了喜乐，消除了我们自己的挫败感，帮助我们接受天主的慈悲和被宽恕的喜乐。接着教宗反思耶稣第二次说的愿你们平安。在这个平安的祝福之后，耶稣还补充道，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教宗解释，在获得天主的宽恕后，门徒们成了修和的使者， 去向他人分施他们自己所领受的慈悲。今天以及每一天，在教会中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接受宽恕，听告诫神父不应自认为是某些权力的拥有者，而是慈悲的管道，他首先应是慈悲的领受者，通过他的谦卑善良把宽恕施与他人。教宗说，耶稣使整个教会成为一个施与慈悲的团体，是全人类和解的标志和工具。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生活的任何情况中将天主的慈悲传播给我们周围的人。耶稣最后一次的平安问候是在多默宗徒表示不相信耶稣复活的情节后发生的。耶稣没有责备多默，而是帮助他，让他的手指触摸他的身体。教宗说，耶稣没有严苛对待多默，这位门徒被他的仁慈深深地打动，他从一个不信者变成一个相信的人，并做出了最简单而最美好的信仰宣誓：我主，我的天主。为此，教宗解释道，每个信友都可以把自己与多默的故事和他的不信联系起来，耶稣也会带着他的圣伤来安慰我们。教宗表示，
e ci fa scoprire anche le piaghe dei fratelli e delle sorelle. Sì, la misericordia di Dio nelle nostre crisi e nelle nostre fatiche ci mette spesso in contatto con le sofferenze del prossimo. Pensavamo di essere noi all'apice della sofferenza, al culmine.
我们对天主的慈悲体验有助于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身上的伤痛。我们想，我们正在经历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处于困难中。但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周围的人正在默默地承受着更糟糕的痛苦。如果我们关心邻人的伤痛，并为他们涂抹仁慈的香膏，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疲惫不堪时，内心重生的希望能够给予我们安慰。最后，教宗敦促所有基督徒伸出援助之手，并聆听我们周围那些正在受苦者的声音。教宗说，在那些被生活的考验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的眼里，耶稣仁慈地看着我们，再次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教宗方济各4月24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念经前，他省思了复活期第二主日的福音内容。当天的福音记述复活主两次显现给在晚餐厅中紧闭门户的门徒们。教宗提到耶稣第二次显现事迹中的两个主角，即多默宗徒和耶稣。前者代表我们所有的人，当上主显现时，我们不在晚餐厅，所以我们既没有其他具体的记号，也没有亲眼看到耶稣显现。教宗说，我们也像多默宗徒一样，有时很难相信，我们没有见过他，没有触摸过他，要如何相信耶稣复活了，相信他陪伴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生活的上主呢？如何相信这一切？他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些他临在和他圣爱的更明显的记号呢？教宗解释道，我们不必为此感到羞愧，因为借由多默的经历，福音告诉我们，上主寻找的不是完美的基督徒，他找的不是那些 从不怀疑，或者总是自豪于坚定信仰的基督徒。这是因为信仰是有光明也有黑暗的冒险，如同都墨的经历一样。因此信仰会经验到安慰、动力和热情的时刻，他也会感受到疲惫、迷惑、怀疑和黑暗的时刻。教宗说，福音向我们展示了多么的危机，告诉我们不要害怕生活和信仰上的危机。危机不是罪过，而是旅程。我们不应害怕危机，很多时候他们使我们谦卑，因为他们使我们放下事事顺利、高人一等的思想。危机帮助我们承认我们的需要，他们重新点燃我们对天主的需要，这样让我们回到上主内里，触摸他的伤痕，再次体验天主的爱，就如初次经历一般。一个总是回到耶稣内里不完美但谦卑的信仰，好过一个是我们傲慢和自大、强烈但自以为是的信仰。另外，教宗也点出，我们经常跟多默一样缺席，走上与多默相同的旅程。对此，耶稣的态度是什么呢？教宗解释说，福音记载，耶稣来了，他在八天中来了两次。教宗表示，耶稣不会放弃，不会厌烦我们，他不害怕我们的危机和软弱，他总是回来。当门户都关着时，他回来；在我们怀疑时，他回来；当我们像多默那样需要看见他且近距离触摸他时，他回来。他总是回来，而且他并不带着让我们感到卑微和不足，甚至感到羞愧的有力标记回来，却是向我们展示他的伤痕。这些是他的爱的标记，与我们的脆弱结合在一起。教宗总结道，所以特别是在我们觉得疲劳或在危机时刻，复活的耶稣渴望回来与我们同在，他只等着我们去寻找他、呼求他，甚至像多默那样把我们的需求和不相信献给他。教宗说，耶稣回来，因为他有耐心，他是仁慈的。我们要向自己许诺，下次遇到困难时，我们要寻找耶稣，回到他内里，回到他的宽恕，以及他治愈我们的伤痕。最后，教宗指出，这样，我们也将变得心怀怜悯，懂得在接近他人的伤痕时，毫不严厉，不带偏见。教宗方济各再次提到乌克兰战争、保护平民及为和平努力。他在主日诵念天皇后喜乐经之后表示，这几天对众基督徒来说是最神圣、最庄严的日子。可悲的是，人们听到更多的却是致命的武器爆炸声，而不是宣告基督复活的钟声。武器正在日益取代话语，这是可悲的。教宗再次呼吁在复活节期间停火，指出这是有和平意愿的一个最起码和明确的信号。教宗说，要停止进攻行动已有助于减轻疲惫不堪的人民的痛苦，应该停下来听从复活的主的声音。他在复活的日子里向门徒们多次说，愿你们平安。教宗要求众人为和平祈祷，并对世界各大国的领导人说，我请众人更加为和平祈祷，不仅有勇气说，而且显示出和平是可能的。请政治领袖们听从人民的声音，他们希望和平而不是冲突升级。接着教宗将目光转向那些依循儒略历庆祝复活节的基督徒团体，祝愿复活的基督 使他们热切期待的心中充满希望。教宗说，今天战争已经进行了两个月，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加剧，和平遭到了损害，愿基督再次恩赐和平。信仰通讯社消息，哈萨克斯坦主教团主席、阿鲁木图教区主教何塞·路易斯·塞拉蒙席就复活节庆典教宗方济各对哈萨克斯坦牧灵访问指出，复活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喜乐，首当其冲的就是疫情两年多后，我们终于可以在圣堂里正常举行圣周礼仪，庆祝复活瞻礼和慈悲主日了。此外就是复活夜，十一名成人慕道者领洗进教，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希望和激情，天主子民的人数继续增加，质量更是在提高。第三便是圣周期间传来教宗方济各将于九月访问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斯塔的消息，这真是十分特殊的时刻。无疑教宗访问将带来巨大的成果，不仅仅是给哈萨克斯坦，教宗踏上哈萨克斯坦的土地将具有重大的象征性意义，是强烈召唤普世友爱，也是具体召教各族人民之间真正的和解，实现和平。就首先需要和解，我相信此时此刻这是一个复杂但也是十分重要的话题。复活期阿拉木图教区欢聚在至圣圣三主教座堂善度礼仪生活，教区内还有一座前苏联时代的小堂，目前由仁爱传教会修女们代管，一座正在建设中。主业会、自由与共荣、方济各在俗会等教会运动团体也活跃在哈萨克斯坦的四个教区、70所堂区。现在全国共有91名司铎，其中61名教区司铎、30名修会会士。据外交部统计，全国1700多万人口，大约26%为基督徒，其中1%为天主教徒。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61，正面正向情绪第13节，娱乐消遣玩乐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列举娱乐消遣玩乐的经验，然后探讨娱乐消遣玩乐的好处，最后是信仰和娱乐消遣玩乐。娱乐消遣玩乐的体验，让我们回想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是小时候很久以前的或近期曾有过的开心经验。例如我们曾经有机会前去闻名世界男女老幼都想去的迪士尼游乐园，当时在乐园的感受是什么？当我们进入一个坐满了观众的大球场，球赛进行时，球迷为拥护爱戴的球队如痴如迷地挥舞双手，兴奋高声呐喊，加油，加油。我们也会很自然地被这气氛感染，身体有所反应，跟着人群一起高呼，加油，加油。我们终于等到了期待很长的时日，可以外出旅游的假日，出发了。那时 我们的心情是怎样的？下课铃声响了，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室，你推我搡地争先跑往操场，可还记得当时的情境？可还记得捉迷藏的经验？喜欢吗？相信还有很多数之不尽的美好开心的回忆，也许会出现时光能倒流，再次惊艳这些美好快乐时光的意愿。事实上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已经是成年人，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无论是身为公司掌权者，或为养家糊口需要勤恳工作的小员工，或是要完成学业的学生，我们都必须埋头苦干，没有时间玩乐。事实上，我们心理上对玩乐的需要和身体需要的休息是非常相似的。我们若要全心全意生活，全心去爱，就必须尊重身体有更新的需要，因为很多的情绪、身体、人际上的问题，是因为缺乏适当的休息。例如，疲劳驾驶跟醉酒驾驶是同样危险，但是很多人认为疲劳驾驶是因太认真工作的象征，而醉酒驾驶是过分玩乐的过失。所以我们即使累了，也不愿意重新安排生活起居，把娱乐、消遣、玩乐不可或缺的时间和空间也包括在内。娱乐、消遣、玩乐的影响。美国加州国家游戏研究所的创始人布朗博士，经过多年对玩乐的研究后，认为玩乐为童年阶段非常重要。在学校操场上的玩乐游戏时间所学习到的，比在课室内的学习时间更为重要。布朗博士的研究是着重于儿童发展。如果玩乐对人的脑部有如此重要的影响，然而身为成年人也需要有时间用在漫无目的的活动上，确保脑部健康。玩乐可以说是我们面对挑战和压力时增加适应能力的灵活性，帮助我们应对和调整起伏情绪的礼物。有人会有疑问，玩乐为本性生活是基本需要，那么信仰的教导是什么呢？
娱乐是能引发身体和感官上快乐感觉的一些活动，但圣经没有特别对娱乐方面的教导，而是关乎基督徒的自由和智慧，即基督徒生活方面要做选择，合乎天主法律和福音精神方面，以及宗徒们给予的劝勉和指引。食物、酒、金钱等东西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圣保禄宗徒与信徒谈及是否能吃祭邪神的肉的问题时，他指出，其实食物不能使我们取悦于天主，我们不吃也不损，吃也无益，但你们要谨慎，免得这自由的抉择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这是圣保禄宗徒给我们的重要指示。天主并没有说不得享乐，不得微笑，玩乐开心不是罪，因为娱乐消遣玩乐本身没有罪。我们只是要注意，从事休闲活动时应该做明智的选择，要以度前进的基督徒生活为选择。同时我们要注意圣保禄宗徒的指引，他说，但是要小心，不要让你的自由成为弱者的绊脚石。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也要考虑其他人。比如说，如果我们邀请了一个在康复期的酗酒者来晚餐， 我们就不应该在晚餐时提供有酒精的饮料。再比如，按原定计划，旅游行程应于翌日结束，但是对假期感到游兴未尽，想延续几天，这是失职。我们要记得，工作是严谨的，需要遵守工作的规则和纪律。再比如说，有人选择观看色情 A 级片作为娱乐，认为那是他个人的事，如果他也邀请别人一同观看，那是引人犯罪的恶行，因为这种行为已是违背天主的诫命。娱乐、消遣、玩乐本身是美好正面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安排的娱乐、消遣和玩乐也需要考虑环境和时间，以及在我们四周的他人的需要，同时也要确定那消遣娱乐是否合乎按天主的律法和信仰教导为准则。娱乐、消遣和玩乐可以调节情绪，也可以帮助培养复原力的一种方式，而提高复原力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身处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繁忙步伐的我们，真的需要反省检视我们生活的目标、价值观。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是健康、愉悦、自由、充满喜乐的生活，或是物质虚荣的奴隶生活呢？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61，正面正向情绪第13节，娱乐、消遣和玩乐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一些对娱乐、消遣、玩乐的体验，然后探讨娱乐、消遣、玩乐的好处，最后是信仰和娱乐、消遣、玩乐。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62，正面正向情绪第14节，灵感、鼓励、启发。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在神窟时，其实常有天主的助佑。原来天主收回去的只是炽热的热火、高度的爱情和强有力的圣宠，但为得救所需要的足够圣宠是常留给人的。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